好，我们今天即将要来到一个新的系列信息的一个系列，是来到了马拉基书。对 ，multitask 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1到5节，我们来读一次马拉基书第一章1到5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马拉基做先知，圣经的旧约中，马拉基书的前面叫做撒加利亚书，所以马拉基间隔撒加利亚做先知大约有50年之久，5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马拉基呢，是圣经中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因此马拉基这卷书呢，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马拉基可以说是神在旧约中向人、向世人最后的讲话或者是启示。从马拉基的书结束之后呢，神就长时间的就沉默了，没有再向任何人讲话。神没有指着他的永恒的计划来讲话，也没有指说神在未来要做什么事来讲话或者是启示。神就好像从人间中蒸发了一样，完全的静默下来。因此在当时马拉基之后的人呢，如果要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对我有什么启示呢，他们就只能去找根据马拉基书，因为是最后的一卷书，来看神在所谓的漫漫的这个长夜中呢，如何来带领他们度过那个不可知的日子，就好像我们这几年的情况一样。那从马拉基一直到新约，忽然有一位叫做施洗约翰在旷野中来传道，这段时间呢，一共有400年之久。400年是很长的日子，美国建国到现在还没有400年。400年呢，是10个40年。40年，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40年，他要绕了10次的40年。以40年为一代的话，就经过了10代。所以这一段日子呢，被称为一个黑暗的时期，是两约旧约跟新约的一个沉默的时期。那段时间呢，以色列人是在黑夜漫漫漫夜中度过，没有盼望。那马拉基这个名字呢，就是我的使者的意思。因此这个称呼呢，可能不是指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指一个头衔，他的头衔就是我的使者，我就是指神，神的使者。所以马拉基是神的先知，他的身份呢是神的代言人，他代表神说话的人。那马拉基是神的使者，我的使者，因此他的使命呢是传达神的信息。 在这一卷书中，马拉基一共用了三次的使者这个字，那通往往这三次却是不是指同一个人，是指不同的人。我在程序单上有帮你们列出来，可以让你们更加的清楚，因为这个使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他本身的名字就是神的使者。使者可以指祭司，是神律法的使者。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七节，祭司的嘴呢，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祭司是一个通称，就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献祭的祭司，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是神律法的使者。人如果对神的话语不清楚呢，就来到祭司的面前来寻求到底神的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呢，第二个是指约翰，是指施洗约翰。在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就是预言，有一位要成为被神所差遣的使者，要预备道路。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四百年后，马拉基写完这个，四百年后施洗约翰就出来了。这个预言要等了四百年。然后第三位呢，是指耶稣，因为指耶稣基督是神立约的使者。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你们所寻求的主呢，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快要来到。这个立约的使者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一天要突然进入神的圣殿。好，这个是使者。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借着这个稍微了解，神的使者可以代表祭司，或者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人，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马拉基书呢，这卷书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充满了神跟人之间的一连串的对话，所以在往后的日子呢，就凭着这个一连串的对话呢，我会传讲有八篇的信息。我们今天在的第一篇就是一个对话。什么对话呢？就是以色列人问神说，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们？你凭什么证明你爱了我们？所以这篇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他们怀疑神的慈爱，他们对神的爱起了怀疑。我们在马拉基书这，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中呢，我们就看到神向以色列人保证，尽管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呢，但是他确实的爱了他们，并且要透过他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立约的子民，来提供他们一切的需要。虽然如此，马拉基也责备了他们，没有赞美神对他们的爱，反而呢，一直在整天的抱怨、抱怨、抱怨，并且呢，把最差的东西献给神，伤了神的心。就马拉基书重点就是在如此。在我今天呢，早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那个网络的圣经，叫做 Bible， 那个圣经它的公司是 YouVersion， 你如果有注册的话呢，它都会每一天会寄个一个短信息给你。今天的短信息也蛮有趣的，我是临时看到了，它是早上四点多钟寄出来，我早上吃完饭就看到了，就赶紧再把它摘录下来。他今天的就是 YouVersion 的短信息，是2月20号2022年的短信息，他的题目是为爱祷告。他祷告词很短，他说，神啊，提醒我，你的爱总是近在咫尺，因为你从未远离。 当我觉得自己不值得爱时呢，请提醒我，你已经使我配得你的爱。当我觉得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时呢，请帮助我记得你已为我做出的牺牲，提醒我你是多么爱我，这样我就可以提醒其他的人你是多么的爱他们。很短的一篇祷告，这篇来得非常的及时，正好配合我今天的信息。我今天的信息就是他们迟疑神的慈爱，他们怀疑神你没有爱我们，你在什么地方爱了我们？那神就以三件事来回答他们。首先是神对以色列人末世的恩典，末世就是启示。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就借着马拉西传给以色列的末世。在圣经中，尤其是在旧约中呢，用末世这个字作为整卷书的第一个字的呢，只有三卷书。第一卷就是在拿鸿书的第一章一节，我念给你们听。拿鸿书一章的第一节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科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神把这个末世给了一个叫做拿鸿的先知。然后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是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然后第三次就是这一在马拉基书，都是出现在所谓的小先知书。因为先知是神的使者，神把末世给了他们，他们就感受到神的一个负担，一个 burden， 他们有一个压力，有一个负担。那神就让他们在这个负担中呢，他们能够了解人的心是什么，世人是的心态是什么，了解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马拉基在当时呢，他就一针见血指出那些祭司们，我刚刚提到祭司本来是神的使者，可是他们呢，虚有其名，他们有虔诚的外表，却是一个虚伪的内心。那他们同时反复的向主抱怨，可是这一个先知要把这些问题指出来，把这个世界人心的问题指出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事情，很容易被人家批评。可是这是神呼召他的，因为他是神的代言人，神叫他说的话他就不得不说。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完全的表明马拉基是忠实的向神的百姓宣扬神的慈爱，还有神的警告。讲慈爱大家都愿意听，一讲到警告呢，耳朵就关起来。末世呢，这一个词呢，暗示的背后有一个沉重的信息，也包括了有严重的警告。那马拉基就是告诉他的百姓说，因为他们所行的恶呢，即将要面临严重的谴责。那个末世呢，也就是负担的意思，负担，神把这个负担交给了他。因为神看到他的百姓这么多年来，国家从兴盛到灭国，到被掳到巴比伦，到神又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以色列，虽然没有复国，可是在以色列生活这么多年，这个罪呢，仍然不断的在犯。他们属灵的灵命是非常的低落，神就要借着最后一位先知最后一次来把这个负担来告诉了他们。那马拉基是身为神的先知跟使者，他了解这位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把百姓属灵的光景这种低落呢，也成为他的负担。他就毫不惧怕的一五一十的呢，就告诉了这些的百姓。 他把神的负担成为他的负担，就借着这个负担呢，把信息就传了出去。那在马拉西书中，马拉西指责以色列人很多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呢，就是他们对神缺乏爱。他们不爱神，可是却会找借口。因为什么？他们怀疑神爱了他们。他们是先发制人。明明你不爱对方，你就先找了借口说，因为你不爱我，所以我就不爱你。我们夫妻之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常常是这个样子？你为自己的行为先找了借口，其实是反映出你内心的那种缺乏爱，或者是你内心中你无法付出爱。他们就找了借口。事实上，这个借口呢，在耶稣在死而复活之后，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边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到了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中呢，耶稣指着那个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他就指责以弗所教会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你看，非常的相近。我们不爱神，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是我们所有要犯罪的，或者是堕落的，或者是迷失的第一步。爱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为什么圣经反复的说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因为你不能爱神，你不能爱人，你其他的东西都会做出来。你其他的东西都会做出来。一些不合法的勾当你都会做出来，因为你缺乏了爱。当你爱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犯错呢，神会鉴察。当你爱人的时候，你知道你犯错呢，一定会伤害某一些人，伤害某一些人的利益。这个就是神要借着末世，借着启示他们，给他们一个恩典，让他们与世界的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比世界上的人有福的。世界上的人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在最终以为乐。可是我们有神的话语的人，神借着他的话语的默示或者是启示呢，带领我们走一个正确的道路。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走，可至少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世人不知道，世人的道路天天在改，时代在改，他们走的道路也在改。我们最近那天我看了一张照片，这个帽子说反映现在的美国年轻人，他们很会用叫做 pronoun， 就代名词。我记得我们去师母的弟弟他们家，我的侄女呢有带一个朋友回来，要跟我们说呢，你跟他说你不能说 he 或者是 she。 he 是指男嘛，she 是指女的，你要称她为 they， T-H-E-Y。 我说 they 是复数嘛，怎么指一个人也叫做 they？ 因为呢 they 是没有性别，他今天可以是 he， 他明天可以是 she， 女的。所以说呢，我那张照片说，现在的年轻人有创意，他们很会用 pronoun 代名词，都用 they。你对这个人，你不确定他是男的女的，你不能依照他的性生理器官来分辨他是男的女的，因为他今天可以是男的，明天可以是女的，他可以早上是男的，晚上是女的，所以你要称他为 they。 我们现今是这样子的，哪一天不能，我说那不要叫他 they， 叫他 it 就好了嘛，因为他没有生命嘛，对不对？何必呢？所以现在的人的状况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有新的招式出来，道德标准每天都不一样，这个是世界的人。可是神借着他的话语的负担漠视，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就是唯有借着真正的爱。 漠视就是把我们心中的负担表达出来，可是这个负担必须借着爱，爱要借着你的言语，借着你的行为，把你内心中对那个人的负担表达出来。我们有的时候爱在心里口难开哦，所以我们的言语上也舍不得多说一个爱，我们的行为呢更表达不出爱，所以人家常常会怀疑你到底有没有爱我。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都想到前阵子每一年中秋节的时候最有名的一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那首歌呢就反映出人对爱的渴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常常天天问我爱不爱你，你去看看月亮，那我想月亮有月食的时候呢就不爱它，月圆的时候就爱它，月勾的时候一半的爱它，月亮怎么代表你的心呢？月亮常常更改，那你爱他的心就常常更改，难怪每一常常要问你，你到底爱我有多深？你言语中不表达，你行为也不表达，可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把他的爱表达出来。接着呢，神对雅各的拣选的恩典来反映出他对他们的爱。这段经文是常常被争议的一段经文，因为呢，神肯定的说我曾爱你们，结果以色列人就反问说你到底是爱我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爱我们？可是在这里呢，第三节是争议的，神说我却爱雅各呢恶以扫。恶以扫呢原文是恨哈、哦。恶呢好像比较淡化了一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即使在读圣经的时候，为人家解释圣经的时候，即使我们会冒着被人家误解圣经或者是挑战圣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来替神的话来辩解，我们也不要尝试的把神的话的严重性呢冲淡了一样，我们不要。在这里神非常的明确说什么，他是爱雅各，他是恨以扫。当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恶的时候呢，把那个恨呢淡化了大概一半。爱与恨是神与人立约的词汇，神爱罪人，可是却恨恶罪人的恶。神没有所以爱我们的恶，神恨恶真邪那个罪恶。爱与恨在圣经中就与拣选跟离弃是同样的意思，因着爱神就拣选，因着恨呢神就离弃。在圣经中同时又提到爱又提到拣选的经文有这些，我就是很快的念一下，让你们了解呢爱跟拣选在神的观念中是一个系列的，神在爱中拣选了一些的人。在生命记四章的37节，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因为他是爱你们的列祖，所以就什么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了埃及。神爱了他们的列祖就拣选了他们。在生命记10章15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了他们，从万民中呢特别拣选他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就在同样在生命记的30章19到20节，摩西就警告了以色列人说，我今天是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把生死祸福都放在你面前，所以你要什么，你要拣选生命。神拣选你们，你们相反要拣选那永恒的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而且要什么，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如何表达你爱耶和华你的神呢？你就要听从他的话，你要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呢，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拣选这个生命，他们没有爱他们的神，所以呢，他们在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牛奶鱼蜜之地呢，没有长久居住，结果国土被灭，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之地。因为神的话告诉了他们，神爱了他们，神拣选了他们，他们却不当一回事。在这里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神对雅各的喜爱或者是拣选呢，还有对以扫的恨恶呢，或者是离弃呢，不是导致他们性情差异的原因。就是说以扫不能为自己所犯的罪找借口，同样的，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责任承担起来。同时呢，是他们个性最后的差别的必然结果，因为神的主权爱了雅各，拣选了雅各，因为神是昨日今日永远的神，神知道雅各必然的结果是怎么样，神就爱了他，神就拣选他。这是神完全的主权，是你我很难想象到的，是你我很难想象到的。也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神知道以色列会背叛他，神知道这个结果，可是神不断的三番四次的提醒他，提醒他，提醒他，因为神知道后果是严重，神多么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听取神的话。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听取，可是少数的人听到了就蒙福。我说过这段经文呢，常常被人家争议，所以呢，有一个神学生，他当他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疑问，像你我都有这个疑问，他就来到他的教授的面前问他这个问题。他问他的教授说，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说他恨以扫？我百思不解，神是爱嘛，神怎么会恨以扫？结果这位教授呢，非常有智慧的回答他说，同样的，我对这节圣经也有问题，也有意见，但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神说他爱雅各？我百思不解，雅各是个狡猾的人，神为什么会爱这个狡猾的人？那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我曾经听了一个比喻啊，很类似这个问题。他说有两只乌龟啊，他用比喻，用乌龟在对话。那有一只乌龟呢，就比较属于自以为意的乌龟。他就说，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要问问神，在神有能力有作为的时候呢，为什么允许贫穷、饥荒和不公平存在？就像我们今天会问，神如果大有能力，为什么会有 COVID-19？ 他说一句话 ，COVID-19 就没有了嘛？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找出很多问题来问这个神：为什么有苦难来到这个世界中？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一样。可是另外一只乌龟就回答他说，有的时候呢，我更害怕神问我同样的问题。什么意思？神会问我说，当你这只乌龟有能力的时候，你为什么允许贫穷、饥荒、不公平存在？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看到穷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帮助他？当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发声？做沉默的大众？为什么？你一直依靠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神说你有你的责任。这个比喻的故事背景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反映出呢，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经、对世界很多看法都不太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不满意的事情就推给神，就问神，神你为什么不做这个做那个的？神就会问我们说，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阻止罪恶的发生？为什么？我们为什么看到贫穷的人饿肚子，需要的人带着他的需要就又回家？为什么？我们常常是如此。我们常常因为自己没有爱，人家怀疑我的爱呢，我们就把这个注意力转到说我怀疑神的爱。事实上这段的经文呢，简单的说呢，它有几种解释，就是说神为什么爱雅各会恨以扫。就是这段经文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因为以扫是代表什么？代表以东，后面的下半的以东。雅各呢是代表了以色列，主要是针对是国家群体，不是针对个人。所以神拣选的人就享有神给他的特权，就是以色列的特权。那神多给他呢，神就向他多要。所以我们想想以色列人历史中这国家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有多少，因为神所爱的，神一定会责罚。那些神没有拣选的呢，他们罪恶滔天，到如今呢好像审判都还没有来临一样。可是不是审判不来啊，是时候还没有来到罢了。然后呢，这个不只是一个，是主要是针对国家而不是针对个人。那在圣经中爱跟恨呢，往往是在程度上的比较，爱是爱多一点，恨呢是爱少一点。在爱多一点的比较之下呢，这种少的爱就成为了恨。举个例子，在创世纪的29章的30到31节，就到雅各的身上，就是神爱比较多的这个雅各。雅各就跟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过爱利亚。雅各爱他的姐妹的妹妹拉结多过爱利亚，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呢，于是又服侍拉班七年，从耶和华的眼光看到什么？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呢原文是什么？被恨，就使他生育。可是那个被爱的多的呢拉结却不生育。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失宠，就是等于说啊，不叫不宠爱。可是原文在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马拉基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这里，失宠叫做被恨。所以在神的眼中已经告诉我们，雅各呢是爱这个拉结多过爱那个利亚。可是这个多过呢，在神的眼中就是叫做恨。如果雅各真正的恨这个老婆叫做利亚的话，他怎么会跟他生了七个孩子？不合理的，他早就把他打到冷宫去了，是不是？只是在那个拉结跟利亚之间呢，他爱这个妹妹拉结多过爱这个姐姐利亚。可是在神的眼中就是叫恨，这个就是比较的差异的问题。然后呢，另外一个例子在新约路加福音14章的26节，这个呢也是常常被人家争议的问题。耶稣毫不客气的说的这句话，可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又把它 淡化了很多。这句话说什么？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爱我，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呢，中文有一个括号呢，爱我胜过爱呢，在原文中做恨。英文的翻译本毫不客气的就讲 hate， 意思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恨自己的妻子，恨自己的儿女，恨自己的弟兄姐妹，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毫不客气的就讲恨。那我们怕这句话讲出去，人家说啊，耶稣怎么这么的残暴啊，要我们恨父母。所以这一个在神的眼中呢，当把耶稣跟所有我们的人际关系一比较之下呢，当我们爱耶稣胜过爱这些父母儿女妻子这些自己的生命呢，我们这些的爱就成为恨，在爱耶稣这种爱的相比之下就成为恨。马拉基这里的含义就是如此。在两个弟兄中，有一个是被神爱的多的，被神拣选的，有一个被神爱的少的，被神恨的，没有被神拣选的。这一个就是来表达这个爱与恨之间的区别。那如此呢，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爱雅各，也就是神拣选了雅各，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一个就是神对他们拣选的一个恩典。神不只借着圣经默示给他们恩典，神也拣选了他们。拣选这个很大的字用到人都不太适合，只有神拣选我们，可是我们要选择，我们就选择。爱是要我们做出选择，爱我们不只是要把那个心中的负担表达出来，可是我们最后要选择，你要选择去爱呢，还是你要选择去所谓的恨？爱的少一点，在神眼中就是恨。你要选择去爱，爱原本是神的选择，神的拣选，可是成到了我们身上，是成为我们的选择。神把这个选择放在你跟我的身上，你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人不配我爱，不值得我爱，我爱他，他就得寸进尺，等等等。我们找出种种的借口，这是我们牧师以前会找的借口，我相信我们一般人都会找的借口。爱不是一个感情的表露，爱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我今天决定是爱，我决定要去爱，不管风黑暗多么勤苦，这环境如何，我选择去爱，这一个就是伟大的。如果我们是一群可爱的人，神来才来爱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就麻烦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全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可爱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多不可爱的那处。神如果看到我们不可爱的地方，还就会不爱我们了。可是神选择了，神拣选了要爱，借着爱呢来给我们恩典。最后呢，是以色列啊，神对以色列祝福的一个恩典。神的拣选雅各，而没有拣选他的所谓的兄弟以扫，不是因为神偏心，神也没有特别的宠爱这个雅各所代表的以色列，因为神所爱的，他要不断的管教。那随着以色列越受到神的拣选的恩典呢，神对他们的期盼就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神给我们的启示越大，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更高。 神对我们的要求更高。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要向世人来展现他们是真是配得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那神今天拣选了你我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应该向世人展示我们的确是配得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圣经中呢，对比呢是非常常表达的方法，就是用个强烈的对比，黑与白，对与错，爱与恨，做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可以用在一些的观念的身上，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那这个对比就反映出这个作者在背后所要表达的含义。在马拉基书的这个短短的几节中呢，这个作者就用了四个对比，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太出来的。那牧师就借着这个信息呢，借着这个四个对比来回答他们凭什么怀疑神的慈爱。一个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对比。耶和华说，我爱了你们，曾经爱了你们，你们在为奴之地，我爱你们，拣选你们出了为奴之地，从埃及出来建立国，给你国家，给你国王，我爱了你们。可是以色列人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这是个对比。神说我爱了你们，他们说你哪里爱我，一个强烈的对比。然后呢，雅各跟以扫之间的对比，雅各代表了爱，以扫代表了恨，所以耶和华说，我爱的是雅各，我恨的是以扫。这个爱与恨，雅各与以扫之间一个强烈的对比。然后呢，耶和华与以东人之间的对比，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耶和华说呢，我要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在前面一节说。结果以东人就回嘴说，更厉害，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我们要重建荒废之处，毁就毁，你毁了我们再建，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耶和华说什么，他们怎么建我就怎么拆，他们再继续建造我就继续拆毁。这个是耶和华跟以东人之间的对比。然后呢，最后是以色列人跟以东人之间的对比，就神所拣选的百姓跟神所没有拣选、神所遗弃的这些民族以东人之间的强烈的对比。他说，人世人都会称以东人的地呢是罪恶之境，充满了罪恶。以东人是残暴的一个民族，充满了罪恶。我们今天罪恶之城可能都无法跟他相比。要称以东人的这些百姓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他不仅是罪恶的地方，那些是耶和华所怀恨的恼怒的这些百姓。然后呢，以色列人一个对比，以色列人会看到这些情况，罪恶之境，耶和华恼怒之民。以色列人要说什么？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要被尊为大。以色列境界之外就是以色列的外面，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是教会之外。愿我们能够成为在外邦人之中呢，让耶和华被尊为大。那就是我们要借着祝福，神用这个对比的来形容神的确给以色列人特别大的祝福的恩典。祝福就是恩待人，建造人。爱不仅我们要借着言语行为来表达，爱不仅是我们所做的一个选择， 爱是我们可以给别人最大的祝福。你送东西，东西会过时；你送花，花会凋谢。可是你如果给他那个永不衰长的爱的话，是给对方最大的祝福。爱是恩待别人、建造别人最有效的东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无私的去爱人。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呢，我们刚刚过了一个在美国很受欢迎的一个节日，叫情人节 Valentine。 情人节呢，是世界的人好像想借着一个特别的日子来表达这个爱情。然后情人节之的期间呢，男的会送女的玫瑰花啊，玫瑰花。然后呢，我们去 Costco 呢，情人节之前跟情人节之后呢，玫瑰花的价值翻倍哦，哇，那个爱就是加倍的爱哦，就是因为一个情人节，情人节过后呢，那个玫瑰花可能就是跟泥土一样，可能不值钱了，爱已经被流掉了哦。我们世人对爱情、对真爱是多么的渴望，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我好像没有感受到爱，那我心里也蛮难过的哦。神造了我们，是按着他形象样式造的。神爱，神就是爱，不是说神会爱人，神本身就是爱。神多么渴慕他所创造的人，可以在毫无条件的威胁，不在威胁利诱的情况之下，能够主动爱他。那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不是因为我送你一个钻戒，给你一个跑车，你就来爱我。我们要在毫无条件的情况呢，发自我们内心的爱。因为你我都是嘴唇不洁的人，你我都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因为我们是罪人，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爱永远是自私的。自我中心的爱，我爱你有条件，你我想要试试爱你，结果没有回应，收回。我们是爱是不洁净的，因此呢，人家常常怀疑我们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成为经常的事情。夫妻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多少年，却有一个问题。他爱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没有体会到爱？以色列人怀疑神的爱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神借着种种的来表达对他们的爱。神用慈神爱所带领了他们一生。可是我们人怀疑人的爱呢，是蛮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确生活在一种环境之中，我们实在无法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们也无法立志要去爱人，我们也无法借着爱来祝福别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呢，神让我们软弱的人成为刚强，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大能，把我们最好的来回应给他。我们必须接着靠着相信。我们今天的诗歌就这样子，就是我要相信，就是我相信，在黑夜漫漫之中会有一道的希望。在二次大战，在人类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呢，在德国的叫科隆的一个地方，一个地库，一个地窖里，有一个犹太人就蹲在那里，藏在那里，要躲避纳粹党的这个追杀。这个地窖的这个门楣上呢，像门上就写了几个字，对所谓的信心的一个描述，是如此的说：他说，即使没有阳光，我仍然相信太阳；即使没有感受到被爱，我仍然相信爱情；即使神是沉默的， 我仍然相信神。即使在种种环境之下，他就是凭着相信。有人曾经说，真正的怀疑呢，会让你去寻求亮光，而不相信呢，只会满足在黑暗的当中。我们的生命中会常常充满怀疑，就像以色列人在今天的经文中怀疑神对他们的爱，可是他呢，就会去寻求亮光。马丁路德曾经说了这句话，他说黑暗呢，不能驱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你不能靠黑暗来赶逐黑暗，只有光明可以赶逐黑暗的意思。仇恨呢，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可以做到。那我们如今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算蛮黑暗的一段时期，你只要打开媒体，你看到这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能用黑暗来攻击黑暗，我们只有用光明、用真理才能够驱除黑暗。仇恨也是如此，每天看到枪杀事件等等的事件，我们不能用杀来止杀，我们只有用爱能够做到。最后一句名言呢，那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彼此来用这句话来勉励。这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一句名言，他说爱情是什么？爱情是长的是怎么样子？看不到摸不到吗？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他说爱呢，有帮助别人的手，爱呢，有一双脚呢，能够很快的到穷人和有需要的人那里。爱呢，有一双眼睛，可以看到苦难和人的渴望。爱呢，有一双耳朵，可以听到别人的叹息和哀伤。这就是爱的样子。那神就是爱。爱神的人呢，就不惧怕，因为爱能遮掩一切的罪恶，或者是一切的过错。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心中有怀疑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心。即使在这个种种状况中，我们感觉到神是沉默的，可是呢，我们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赞美你。在过去这两年的时间，我们是身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中所没有经历的所谓的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被那个眼睛不能看见的这个病毒所攻击，不仅是肉体攻击，我们的精神也受到攻击，导致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种种的仇恨。我们恨得太多，我们爱得太少。我们真是求神你帮助我们，从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人，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做起。那我们不止不怀疑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也能够用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把我们的爱表达出去，让我们能够选择爱，不选择恨。求神啊，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爱成为祝福人的一个工具，借着爱能够造就别人，借着爱能够恩待别人，让你的名能够在外邦人之地被尊为大。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你有多么伟大。求神你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跟祷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